伊朗核谈判达成历史性协议，美国国会对此陷入分裂。美国议员表示，中国对西藏政策等同于种族灭绝。日本下议院通过新安保法，安倍支持率出现下滑。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15号星期三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中国维权律师在中国遭到大规模有系统的逮捕、约谈和刑拘的风波继续延烧，截至今天中午为止，受到牵连的维权律师人数已经上升到183人，涉及的省份多达23个。北京大动作的对中国法律界开刀，到底原因为何？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另外，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日前死于中国监狱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关注。美国政界也传出了严厉的批评声音。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今天节目中我们有将来自印度达兰萨拉的连线介绍。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带您关注这个伊朗核谈判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就推动批准与伊朗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发表谈话。美国许多议员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外国领导人反对奥巴马有关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所有途径的说法。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美国国会许多共和党议员不同意他的看法。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协议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非常担心谈判的方向，看来他们的担心是对的。两党成员担心白宫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扩大了今年四月临时协议的缺陷，看来谈判的目的是让伊朗得到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好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可能会结束伊朗核项目的协议。
伊朗核协议允许伊朗保持民用核项目，但限制伊朗潜在发展核武器，要求把伊朗先进的离心机减少2/3。作为交换，美国等六大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只要伊朗遵守协议要求，就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总统鲁哈尼赞扬协议说，伊朗外交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伊朗现在和过去都不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现在将来也永远不会对本地区国家施加压力。伊朗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获得新的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和有兄弟的情谊。
星期二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代表着各方经过12年谈判终于达成历史性妥协，谈判僵局有时威胁引发新的中东冲突。伊朗核协议必须由美国国会和伊朗议会批准才能生效。美国和伊朗的保守派人士都反对为达成协议而妥协，控制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预计在60天审查期过后将投票否决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已表示将否决任何有关立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陷入严重的分歧，奥巴马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努力推动缔结这项协议，大多数共和党议员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协议非常危险，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士表示在研读协议前保留看法。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所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二，奥巴马政府支持同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反响，共和党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对其予以否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说，
伊朗显然在这次谈判中占了上风，保住了数千台离心机， 初始核能力得到充实，而且没有被消除，而且还收获了可以自由用在恐怖主义上的数十亿美元横财。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该协议影响问题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路易斯对协议持怀疑态度，他说
The bet.
行政当局所押的宝是十年或十五年后我们看到的伊朗将会比较友善和温和。
听证会后，前国务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这项协议。
我也认为通过外交和和平解决要比动武对我们有利。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警告国会不要试图扼杀这项协议。
我因此将否决任何阻碍成功落实这项协议的立法。
奥巴马的话令包括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在内的共和党人非常愤怒。
This is day one.
今天只是第一天，他就已经大谈否决。假如这是一个如此之好的协议，为什么不劝说国会？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代表民主党对此作出回应，他说
This does put a lid on the nuclear.
协议的确制止了核计划，但是我们仍然非常关注那些恶劣行为。
伊核协议一旦正式提交，60天内参众两院可以批准、否决或者将其搁置。假如参众两院否决了这项协议，奥巴马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的议案，而后参众两院需获得很难的三分之二多数才能够推倒总统的否决案。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星期三，希腊议会要对条件严苛的财政援助进行立法投票。总理齐普拉斯要求议员们支持欧洲债权国要求进行的严酷改革，以换取希腊迫切需要的现金。希腊议会成员预计星期三商讨有关议案，然后进行投票。有关议案是星期二提出的，议案规定实行新的税收，进行退休金改革，对政府财政实行更为严苛的监管。欧洲债权国要求希腊议会星期三通过有关的议案，然后才会开始进行新的谈判。日本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的安保法案，使日本国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相关的法案，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可以向海外派遣日本自卫队。民主党等在野党强烈要求继续审议，并且试图阻止表决，但执政的自民党单独实行了强行表决。很多反对党议员在会场打出反对强行表决等标语表示抗议。好的，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之死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关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西藏人权状况与西藏问题的解决办法。国会议员和证人们对于中国著名的政治犯之一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星期天死在狱中表达关切。一位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压制政策将导致西藏的文化宗教消亡，形同种族灭绝。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从国会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14号举行了西藏听证。主持听证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说，美国关心西藏人民，实行宗教自由与维护文化传统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他强调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
西藏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来维护西藏人民的这些权利。达赖喇嘛已经流亡了56年，我们最近为他庆祝80岁生日，而中国政府最近称达赖喇嘛继承人要由中国来批准。
就在听证举行前两天，中国著名政治犯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成都附近一所监狱中去世，这成为这次听证关注的焦点。麦戈文议员说，他在四月份还曾经要求国务院向中国施压，允许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
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位西藏领袖去世。
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政府惧怕的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所积累的支持力量。
他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有西藏也有汉人，他能够成为两个文化的桥梁。
丹增德勒仁波切2002年因被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20年有期徒刑。他一直否认有关的指控。今年4月，流亡藏人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给予他保外就医，并且对这个案件重新审核。他们说，这个案件是目前以滥用职权被定罪的前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一手制造的冤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西藏的人权局势考验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良知。
如果我们不挑战中国对中国和西藏人民的待遇，那么我们就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讨论人权的资格。
另一位众议员劳夫格林把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比作种族灭绝。他说，谈到种族灭绝，人们会联想到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不过他说，
要毁灭一个民族可以不通过屠杀，因为种族灭绝就是要毁灭这个民族，而中国的目的现在就是要毁灭西藏。
在听证上，议员们对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多年的努力未能奏效表示失望。麦戈文议员说，他感到沮丧与愤怒。他说，美国现行的政策无法说服中国改变他的西藏政策。
中国与西藏的谈判在2010年停止，现在已经是2015年。中国政府为终止谈判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劳夫格林议员则提出了中国对到西藏旅行的限制，以及美国在西藏设立领事馆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履行外交对等原则。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个个关闭他们在美国的领馆，直到他们允许我们在西藏设置领馆？
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维尔说，西藏旅行的外交对等是美国正在推动的一个议题。
对等是外交关系的基石，但是在过去四年，美国使领馆发出的39次访问西藏地区的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了35次。
麦戈文议员提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国会应该组织一个两党代表团到西藏，看看中国会不会批准。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多次指责美国国会一些议员颠倒黑白，借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刚刚在新闻中看到，中国著名的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星期天在成都附近一所监狱中去世之后，引发各界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长期被中国当局监禁，他在狱中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当地居民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给他的家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星期三说，100多名西藏人星期三前往四川成都，要求中国当局将死于狱中的藏传佛教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交还给他的家人，让他的亲友可以为他举行佛教的超度仪式。那些西藏人从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在川东监狱外面静坐，要求当局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交还给家人。西藏自由学生组织说，在过去2天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和警方进行了谈判，但是没有结果。下面呢，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人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请格桑坚参议员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丹增德勒的消息。您好，格桑坚参议员，您好，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哦？介绍一下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说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罪行被判入狱的？
嗯，好，啊，丹增德勒仁波切呢，他的法名叫做安安扎西。那么他呢，1950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理塘县。那么理塘县也就是现在中共行政区划里面划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那么仁波切从7岁开始出家为僧。那么我们都知道，59年整个西藏发生抗议中共暴政的一个起义活动以后呢，当然了。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仁波切也一直不能继续担任那个僧侣。那么到1882年以后呢，仁波切呢开始到印度，那么就在尊者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而且在西藏的最大寺院哲蚌寺里面学习了大概6年的时间。那么大概87年仁波切返回西藏以后，那么在整个 礼堂跟雅江这一带，那么就进行传法活动，特别是人们就在当地，那么建立了这种孤儿院，包括学校，还包括养老院。那么仅仅在人们的孤儿院里面就有300多孤儿院，有人们去在领养，那么有60多名。老人在有时候什么去的养老院里面，那么什么去还在当地进行，当然当时在整个西藏有一些大家怎么说呢，就说赌博什么吸酒，或者说打猎，有这样的恶习。那么乌鲁木齐呢，通过这些政法的一些渠道，那么就让民众呢戒掉这些恶习。那么整个在乌鲁木齐川整个雅江里滩内的成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高僧。那么当时乌鲁木齐被雅江县政协那么就怎么说呢，就任命为政协委员。
是，
但是由于乌鲁木齐的一些做法呢，引起了中国一些当局的一些不满，特别是人们对西藏语言文化的这些保护，那么人们就在当地民众当中的一些威望，那么就开始打压人们去，从1997年开始就开始准备抓捕人们去，哎，就这样一个人们去
是。是，那么另外我想问您哦，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他是在什么时候入狱的？是2002年吗？
是的，那么2002年，中国当局制造了一个所谓成都天府广场的一个爆炸案。那么那个爆炸案，据说是由一个西藏人叫罗桑顿珠。那么据当时的《华西都市报》报道，发生这么一个爆炸以后，有一个中国的大学生看到一个西藏人，那大家都去跑那个爆炸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西藏人，他是往的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就抓住了这个所谓的罗桑顿珠。那么罗桑顿珠于2002年4月3日被抓捕以后，那么就对当地的公安讲，是他供出来是他是受那个丹增德勒仁波切所供，就是所指使的。那么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之下，那么于2002年4月7日就抓捕了丹增德勒仁波切。那么抓捕以后呢，将近在8个月里面呢，仁波切跟那个罗桑顿珠没有任何的音信。那么在2002年12月，那么就2号呢，当局就突然在甘孜州宣判仁波切是成都所谓的天府广场的一个爆炸案，包括当时康定曾经发生过一些系列的爆炸案的最后的模式，就是主使。那么又是达勒集团安插在所谓的康巴南路的最大的一个地下组织，这样被判处了死缓。那么罗桑顿珠呢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要这样
是格桑坚参议员，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说目前中国当局有没有说这个丹增德勒仁波切他的死因是什么？
对，那么仁波切被关进监狱以后，那么就前天，也就是2天以前呢，中共的当局说的是仁波切在监狱去世了。那么在10天之前呢，因为我们都知道2013年开始，那么就仁波切的家人呢没有得到就是探望仁波切的一个机会。那么就过去十多天以前，那么当局就叫仁波切的两个妹妹，你们可以到监狱里去看望仁波切。那么他们两个到成都以后，那么当局就通过各种办法就说搪塞，那么没有让两个妹妹去探望仁波切。那么前天12号就当局突然说了仁波切去世了，那么就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仁波切去世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就仁波切两个妹妹呢提出必须要去探望仁波切的遗体，那么当局不同意去探望仁波切的遗体。那么就仁波切的两个妹妹当时就提出，如果你们不允许我们去探望仁波切的遗体，把遗体交给我们，那么我们只能怀疑，我们只能认定仁波切是被你们杀死的。那么现在呢，甘孜州当局的司法局的领导，包括监狱的领导，很多都在磋商开会阶段。那么到现在，仁波切的遗体就说死因还没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
是的，看来这个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因目前也还是不清楚，并且遗体也不愿意交给家属。那么西藏人民议会有没有想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佳丽，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那么原来监狱方他说，那么仁波切的两个妹妹，包括两个僧人可以去看望仁波切，那么又后来他们又改口了，不允许。那么现在呢，两个今天呢就提出了，如果你们说仁波切是去世的，那么有没有就是说监狱方医生的证明？那么今天呢， 监狱的，就说的是一个医生来见了日木吉的两个妹妹，那么就给他们看所谓的一个病例，那么日木吉有些什么什么病，那么日木吉在治疗期间使用了什么什么药。他们念这个文件以后，两个亲戚提出了我们必须要回这个文件，那么监狱方坚决不同意，说这个文件不能给你们，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要决定下来，那么我们今天必须要你们两个必须要在这个文件上签字花呀，那么日木吉的两个妹妹坚决不答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争执过程当中呢，日木吉的一个妹妹叫若干拉玛，她现在已经晕过去了，就说在现在属于昏迷状态，现在监狱的情况是一个这样。
是的，那么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格桑坚参议员，我最后再问一下，您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对西藏的政策有没有任何松绑的迹象，还是刚好正巧相反？
对，那么就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有关西藏的政策，它出现的是很多都是模糊的一个信号，那么一会儿就说出现一些需要跟尊者达赖喇嘛的特使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声音，一会儿习近平又会讲出一个必须要关注西藏的这种特殊性，把西藏问题那么上升到整个中国的最核心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是又在当局，也就在地方当局在实施过程当中呢，它又出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强硬的非常混乱的一个暴政的一个现象。因此呢，那么现在我们从高层的一些讲话里面可以看出一些比较缓和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地方当局在实政当中呢，他所使用的都是以前一模一样的一味的打压关押一个强硬的一个态度。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和这个格桑坚参议员的这个访谈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印度达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访问。有关西藏方面的消息以及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美国之音将随时为观众提供最新的报道和分析。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呢，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有中共元老之称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今天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万里的逝世给中国以及中国政坛将带来哪些影响？海内外对他的评价又是什么？接下来媒体观察时间，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林峰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消息。欢迎林峰。
谢谢。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呢？万里他被人称为这个中国八大元老之一，那么他也是被看作是一个改革派领导人哦。那么他的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已故的这个中共前领导人？
对，这个中国的中国国内的媒体呢，曾经把 万里呢称作是改革的闯将，所以就显示出这个万里这位领导人呢是一个改革派的领导人。那么那个曾经有中国媒体上有一句话，或者中国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叫要吃粮找子阳，这个子阳就是说赵子阳，就是前中共的这个总理。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叫要吃米找万里，所以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力主改革开放时期的左膀右臂，也是这个，所以也说万里呢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支持者，当时也是邓小平主政时期这个中共八大元老之一。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些评价来看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主张改革的人，一个人士。另外他呢也是主张中国走司法改革民主的道路。那么所以就是特别呢是在这些，就是在这些各种场合上，他都是提出来中国呢要朝着这个开放的方向，朝着改革方向去走。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八九六四时期，这个学运时期呢，当时恰好是万里呢恰好是去美国和加拿大访问，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没有发表他的立场，所以就是说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呢他外界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当时他回到北京，回到中国以后，他是提前回来，那么跑到上海去，那么在上海呢发表了一个支持邓小平的一个言论。那么在此之后呢，在就这个事件上他没有发出任何和这个中共当局立场相左的这种看法。但是呢外界一致是认为的话，这位领导人是一个主张改革，主张中国走司法民主道路的一个领导人，是一个比较思想比较开明的一个领导人。
是的，看来他是属于比较改革开放的这个支持者。
嗯，
那么海内外的媒体又是怎么样报道这个万里今天在北京病逝的消息？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消息最初是从这个上海旗下的一个这个澎湃新闻最先发出来的，是澎湃新闻从万里的长子万伯翰那里了解到万里这个逝世的一个消息，而并不是从中国最主流的这个
官方媒体
上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新华社，不是从人民日报，也不是从央视上最先发出来的。那么稍后这个央视才发出一个新闻来证实万里去世的这个消息。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媒体上，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美国时间早上看到这个人民日报这个人民网的正版上，你都找不到万里逝世的这个报道。所以从这个消息来我们也能看出来呢，这个万里的确呢是从这个中共最核心，也就是说中共的老人圈子里面他是退下来了，以至于这个消息最初呢是从万里的家人那里发布出来，而不是从中国官方媒体里发布出来。
是的，最后的林峰，我想再请教您哦，就是说万里的这个去世会给中国政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万里，他是一个改革派的领导人，那么他跟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个人关系也比较好。那么曾经他在2002年的时候去特意跑到深圳去探望当时已经很病重的这个习仲勋，所以呢他呢，但是他作为一位已经就是淡出中共政坛多年的一位领导人，他对中国这个政治的走向还有政治的影响其实已经并不是很强烈了。
是，
特别是从我们这次从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应来看，
他的反应来看，
我们也知道他可能和中国的核心的这个政治圈子并没有太大的联系。那么从中国最近的这个包括这个抓捕这个维权律师，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打压这个意见人士，打压异人士，打压意见这种看法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改革派的声音在对中国的这个政治发展恐怕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这么老的一个元老级人物，恐怕他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大。
是的，已经这个离这个中国政坛圈已经相当远了。非常感谢林峰带来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林峰的有关内容呢，媒体观察的相关内容，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日前呢，在一场座谈会中透露，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高级官员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对话。消息人士说，这项会议就是一般所谓的蒙特瑞会议。接下来我们就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为我们介绍有关方面的消息。荣香你好。
丽华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对此就有关这个蒙特瑞会议有什么样最新的发表？
美国国务院一位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和台湾之间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务院不评论双方的特定的互动，也不评论还没有敲定可能的美国对台军售项目。下个星期在华盛顿登场的美台高级官员会谈，是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在一场研讨会中主动宣布。那么他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的原因包括了蒙特瑞会谈主要是在于战略层面，他通常呢往年来都是在加州的蒙特瑞来举行，但是呢下个星期是在华盛顿登场。此外，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呢已经没有宣布对台军售的项目，因此下周登场的美台军事对话格外引人瞩目。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的中文名字是董云赏，他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中证实，在六月底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呢，中方的确提起了台湾的议题。那么中国的主要的顾虑之一就是对台军售项目。那么另一方面呢，熟悉这个议题的前美国国会研究处的研究员简淑贤，他在几天之前曾经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将近四年没有对国会来通知对台军售的项目，那么下个月美国国会就要休会了，他敦促美国奥巴马政府呢应该尽快在国会休会之前呢对国会来递交对台军售的项目。易华。
是的，荣香，另一方面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对话还有这个安全的各种对话的背景？
主要包括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蒙特瑞会谈，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台战略对话，主要是属于战略层面，那么它涵盖了各种的安全的问题。那么它是从1997年开始在加州的蒙特瑞来展开，另外呢也包括了由五角大楼主要来负责的政策层面的国防检讨会谈，那么它是主要牵涉到对台军售几个项目。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呢，这次出席会谈的在台湾方面是由前台湾的国防部长杨念祖，他现在的职务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他来率团参加。那么在美国方面出席的官员则来自国务院五角大楼还有中情局。那么这次呢，我们也可以预料，刚刚从学者身份转任为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他的中文名字是邓志强，他也预料将参加会谈。易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国务院方面的最新消息。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上个星期四，中国维权律师王宇一家遭强行带走之后，中共当局从10号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对维权律师展开大规模的抓捕。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183位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先后被拘捕、约谈、限制人身自由等，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中。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系统的搜捕维权律师表示关切。有关目前的情况，下面我们邀请到中国维权律师肖国珍律师，请肖律师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是，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这个中国在这个中国维权律师目前在中国遭到拘捕的，还有这个约谈啊，甚至是失联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正如您刚才所说，据我所知的最新的情况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拘捕、被失踪、被约谈等，已经有183人，涉及到24个省市。我个人认为这是当局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而且是联合多部门来共同制造的这么一个案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是他们通常这个目前您身边有没有认识或知道什么人在中国已经有就是面临被约谈啊，或者是您现在联系不到他失联状态的？
其中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比如说王宇律师、隋慕清律师、李和平律师、郑永宠律师，还有胡世根老师等等，他们都我们有朋友们在不断的联系他，但是联系不上。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王宇律师的情况，他们夫妇俩都已经被刑拘。
是，那么中国政府，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采取这么大规模，而且是有系统的这个压制中国维权律师或者是民间团体的这个声音？
这个从长期和短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做分析。从长期的角度呢，在这10年以来或者10几年以来，中国的维权律师一直走在维权的最前列。由于他们深谙法律，并且呢，有很长的办案的经验，所以当局会认为维权律师维护民众的利益，那么就不可避免的和官方的权力的滥用来产生冲突。那么从短期来说呢，是最近屠夫吴刚的事件，由于庆安事件的这个发酵，在网上的发酵和扩大，让当局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敏感。现在当局是草木皆兵，就是民间的一点点的维权的动作，特别是如果他们认为这个维权已经是联合了律师、访民以及发动了网民，那么当局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现在北京当局已经恐惧到如此程度，任何一个小小的事件，他们都会甚至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他们要防范于未然之中。昨天我跟美国民主基金会的 President 卡尔高希曼聊天的时候，他说 They are scared。他反复跟我说 They are scared， 他们很害怕，当局很害怕。我认为他说中了要点。
是，这显示出中国当局对于这个民间的声音相当的感到这个担忧，还有这个他们很恐惧。那么您认为说他们想要压制中国民间的这个声音，这个能压得了这个声音吗？
事实证明这是压不了的。中共建政从1949年建政到现在，其实中共一直没有停止过压制民间的声音，唯一比较开明的就是80年代的胡赵时代，但是即使是那个时代也依然有严打。但是民间的声音被压制住了吗？没有。而且在21世纪以来，民众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民众维权的要求日益走向了更高的层次，而且民间的联合也是越来越加强。
是，那么中国政府很明显哦，想要通过这个压制、这个逮捕这些维权律师呢，来达到一个寒蝉效应，希望能够阻止这个公民社会或者是说这个民间的声音继续的扩大。你觉得最后有没有可能这个威胁到真的可以威胁到民间的这个声音能够威胁到中国的政权？
民间的声音对政权的这个用威胁这个词我不知道，我想是可以商榷的，
或是
就是当一个政权当它不具有合法性的时候，当一个政权的存在不是为了民众，不是民为贵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权本身就应当是被动摇甚至是被颠覆的。
是， 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哦，中国最近也新通过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您认为这个整个局势看起来，包括维权律师，然后新安全法，甚至对网络的这个控制、言论自由的控制，是不是象征着习近平的集体专制政权进一步的升级了？
我同意您的意见，这个国家安全法我读过，它涉及到所谓国家安全的内容无所不包，甚至包括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就是说它连人们的思想它都想控制。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以合法的形式来实施非法的目的的这么一种手段。政权的权力应当是为人民所授予，而且是为人民所用，而现在的情况是恰恰相反，这个政权的存在就是为了镇压人民，来达到官方腐败随时可以作恶的这么一个目的。这种情况让我非常的担忧，尤其是这一次这个维权律师以及人权捍卫者的集体的全国范围的被打压、被污名化，我非常担忧。但是这我不认为它会对公民社会构成一个彻底的寒蝉效应的影响，因为民众的力量它总是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未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和这个萧国珍律师的访谈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维权律师萧国珍律师为我们介绍目前有关中国法律界遭到严重打压的情况。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的增长速度略为高于预期。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与上个季度持平。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这是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最近，中国被迫采取重大措施来稳定股市，仅在几个星期之内，中国股市缩水将近30%。中国逮捕了20名外国游客，一个总部设在南非的宗教人权组织星期三说，这些游客是在该组织的赞助下前往中国的。这个人权组织说，10名南非人、9名英国人和1名印度人上星期五在中国内蒙鄂尔多斯机场被逮捕，理由是他们观看恐怖组织的宣传视频。该组织的人权组织说，这些外国游客与恐怖组织并没有任何关联。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公关公司波特兰公司星期三发表一份对全世界30个国家的软实力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英国软实力名列世界第一，中国名列倒数第一。根据波特兰公司发表软实力排名，前5名分别是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加拿大。中国近年来虽然竭力提高这个软实力，但是因为人权记录、新闻自由等因素，导致在波特兰公司软实力30的整体评分中倒数第一。德国一家法庭将一个现年94岁的前纳粹军官判刑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奥斯维辛死亡营担任部纪员。德国的这卢恩堡法院星期三对奥斯卡·格罗宁做出了判决，判处他三十多万项从属谋杀罪的罪名成立。格罗宁承认他的行为是道德犯罪，但他说他从来没有直接参与杀害被囚禁的人。美国新视野号无人探测器已经安全飞抵了这个冥王星。科学家说，这个造价7亿美元的新视野号探测器在飞经冥王星时获得的信息显示，这个星球比预想的要大一点。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2006年将冥王星从一颗行星降级为矮行星。 接下来呢，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将隆重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9月3号纪念与庆祝阅兵式。进入7月份以来，中国各地都在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东部省份山东省一个叫做台儿庄的地方格外的引人注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就立刻连线目前人正在台儿庄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森，请林森通过电话连线带我们了解那里的情况。林森你好。
易华你好。
是，能不能首先和我们说说这个台儿庄这个地方，你为什么到台儿庄到采访，还有说这个台儿庄有什么重点引人注目？
台儿庄啊，现在是隶属于山东省的枣庄市，是枣庄市的一个区。而枣庄市呢，是位于山东省的南部，与江苏省交界。而台儿庄呢，是位于枣庄市的最南端。那么京杭大运河呢，就是流经台儿庄，然后进入江苏省。这个台儿庄啊，它是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个千年古城，水路交通发达，历史上一向是商贾云集、经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一带呢，还有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之一，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千年的古城，在1938年的时候，1938年的3、4月份，就在这里，中国军队与当时的侵华日军的一场血战，就将这个千年古城是几乎夷为平地。当时是90%以上的房屋建筑都被战火毁坏了。那么这场战斗呢？史称台儿庄大捷，后来是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历时1个月。中国军队呢，大约有29万人参加，日本军队呢参战人数有5万人，中方伤亡了有5万人，日军伤亡呢是大约是2万人的样子。那么，他之所以这场战役呢，它非常重要，在整个的这个二战这个东方战场上，因为这是抗战当中中国的正面战场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那么他呢，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呢，增强了当时中国的这样抗战必胜的一个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那么这个战役呢，当时是李宗仁将军指挥的。那么李宗仁将军所指挥的这些部队呢，当时并不是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不是这个中央军，而是一些地方的一些军队。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军队呢，就打败了当时的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骄狂不可一世的这个日本军队。那么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也改变了国际上对这个中日战争的看法，这样呢也就使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呢赢得了这个国际盟国的支持。
是，林森，另一方面我想也问您一下就是说您现在在台儿庄进行采访，有没有采访到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和我们分享？
我采访到了几个人，那么我猜其中的有3个人呢，我是感到是非常的感动。首先是一个93岁的一个抗战老兵，他叫胡安胜。这位老人呢，是1944年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这个家乡枣庄这一带参加了八路军鲁南军区的运河支队，参加过大大小小44次战斗，据说他负伤7次。但现在呢，老人家呢还是身体健康，思路清晰，非常健谈。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临走他还一定要坚持送到院子外面，还要走到街上看着我离开，让人感动。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校长，叫任世干。这位老人呢，他是退休以后自费来调查这个日军当时这个侵华的这样的一个罪证。他从1997年退休以后，用18年的时间，走了几万里路，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个知情的老人，写了20多本日记，拍了这上千张的照片，从苏北到鲁南，总共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老人说自己已经80多岁了，说趁着身体还行，还要继续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要把这些日军的罪行都记录下来。还有一位就是一个退休的干部他是现在是枣庄叫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馆长，而这个展览馆呢，是他用了22年的时间，是靠他退休以后用他自己和他老伴的退休金呢，是自费办的这样的一个 铁道游击队的这样的一个展馆，后来呢是以房产做抵押贷款筹集资金来做这个展览的图板，然后就正式的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铁道游击队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馆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是倾尽家产来办？他说呢，他的这个义父是和当时的这个铁道游击队，是当时的一个抗日武装了。副大队长王志胜，也就是说这个小说《铁道游击队》当中这个王强的原型之一是邻居，从小他就听着老英雄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他后来说，听说这些铁道游击队队员现在还在世的都不足三分之一了，那图片啊资料更是少得可怜，所以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是的，听起来哦，这个有当地有许多的这个抗战历史的故事值得和我们分享。非常感谢林森为我们从山东台儿庄带来第一手的相关讯息。接下来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经过17个小时的通宵谈判，希腊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最终达成了协议。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战略考量也推动他们达成协议。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裴欣从伦敦所发回来的报道。
欧洲领导人们避免了一个国家从欧元体系退出，并可能从欧盟退出这一空前重大的事件发生。专家说，假如这样的情况发生，将会有更深远冲击。
这将意味着欧盟不单单不是最佳的货币联盟，这是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强调过的，而且它也是一个严重功能失调的政治项目。
协定将会给希腊带来更多的苦日子，不过专家说，退出欧元区对希腊和欧洲来说更糟糕。如果希腊陷入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是一大灾难。
What will happen with Greece？
如果希腊退出，这场灾难性的大戏真的上演了，希腊内部将会发生什么？其地缘政治方向又将如何？
希腊新总理已经迈出了与俄罗斯寻求和解的步子。据报道，俄罗斯总统试图说服希腊总理否决欧盟延长因干涉乌克兰而对俄的制裁。希腊新任国防部长甚至和来自伊朗和朝鲜的同行一道在莫斯科参加了一次会议。
它将绝对导致欧洲敲响警钟，但我认为就目前而言，这些动作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不是某种战略伙伴关系。
但正如萨拉·莱恩这样的分析师通过 Skype 向记者分析的，同欧盟达成协议虽然对希腊来说并不轻松，但长远来说可能有积极作用。而俄罗斯还在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焦头烂额，希腊不可能依靠俄罗斯的帮助。分析人士还说，如果希腊人为了未来向东方而不是西方的话，还会有更多的动荡发生。
俄罗斯也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伙伴，可它的模式不是希腊应该效仿的。
专家们说，更为广泛的担忧致使美英等非欧元区西方大国推动希腊跟欧盟达成解决方案，并避免一场财务纠纷可能导致地缘政治转变。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由易林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正继续推进战略转移，应对来自激进组织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7月10号星期五到布拉格堡美国陆军基地访问。面对历经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磨练多年的陆军官兵们，卡特部长说，美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并勉励军人们携手共进。
我们正在朝一个不同的方向迈进。在过去两场战争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把这些技能和精力运用于决定我们未来的那种冲突。
五角大楼前不久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报告点名指出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威胁，称美国跟任何一个大国交战的几率虽然低，但这种可能性正在加大。报告称，美军要有能力在某个地区的一场大规模多阶段战争中击败对手，同时在另一个地区阻止另一个对手实现他的侵略野心。曾经在五角大楼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在短时间内有能力同时应对两场战争，但是如果美军在中东卷入一场持久战，中国等国家可能会趁机以武力解决周边领土争端。
如果美国与伊朗交战，中国可能会趁机以军力推进他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如果中国在那场美伊冲突中等待足够长时间，美国可能最终会因消耗很大而无力应对南中国海的冲突。
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必须有能力在两个战场上同时应对军事挑战。
可能同时会发生几个事件，我们必须能同时应对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支规模足够、训练足够、装备足够、薪酬足够的军队，并维持下去，以便我们能应对两个紧急事件。
美国陆军正计划削减40,000兵力。五角大楼表示，调整兵力是为了在国防经费吃紧的环境中依然提高整体战斗力，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执法部门说，抗击恐怖主义的关键是公众的帮助，但是建立信任仍然存在困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少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当局说他们需要每个人的帮助。由于警察和公众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他们又加了一道呼吁，请相信我们。
你必须要对执法部门的起码信任，这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要鼓励公众不要失去这种信任，我们真的是保护和服务公众的，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方式就是获得他们的帮助。
政府反暴力极端主义针对各种形式的激进意识形态，不过一些美国穆斯林觉得当局不公平地专门盯上了他们。
我认为目前在反暴力极端主义问题上，我们跟执法部门的问题是他们好像是专门对着穆斯林，可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数据表明问题范围更广。
上个月，查尔斯顿就发生了9名黑人在教堂被枪杀的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惨案。警方说，他们理解这种批评，并争辩说，他们关注任何方面的极端分子。
我们鼓励每个家长，不论年龄，都要监督他们的孩子的社交媒体网站，他们对手机的使用，他们的短信，所有这些都可能显示他们跟错误的团体卷在了一起。不仅是穆斯林团体，也有本土滋生的团体，这都是值得认真关注的。
警方的这种沟通努力似乎正在奏效。
和一些社区导向的执法措施有关，当局获得了来自穆斯林社区的一些举报，涉及他们中间的一些极端分子，这帮助破获了美国境内的一些阴谋。
一些民众总是对当局心存疑惧，因为这类合作为人们所乐见。它显示，在经历了10年多的相互猜疑之后，民众与当局之间的信任正在增加。美国之音法少里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K777777777 提的话题就是时差。Still feeling jet lag. Still feeling jet lag. Still feeling jet lag. 感觉有时差。How are you feeling after your trip from America? Are you still feeling jet lag? 你从美国回来之后感觉怎么样？还在倒时差吗？ Yeah, I'm still feeling really jet lagged. I need some coffee ASAP. 是啊，我还是有时差，我得赶紧来点咖啡。 hit me hard, hit me hard, hit me hard. 影响很严重。The jet lag hit me hard this time. Jet lag has never hit me so hard before. I am so sleepy right now. 这次时差特别厉害，从来没这么厉害过。我现在感觉很困哦。Can't shake it, can't shake it, can't shake it. 清醒不过来。I slept 8 hours straight last night, and I still can't shake it. We gotta go get coffee now, or I'm gonna fall asleep.我昨天晚上一觉睡了8个小时，但是还是清醒不过来。我们马上得来点咖啡，要不然我会再睡着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wake up from jet lag? Do you sleep a lot? Do you drink a lot of coffee? I do a little bit of both.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黎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5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由于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以及泰国将100多名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近来土耳其民众针对中泰两国的使馆以及游客发泄怒气，为何土耳其人要为维吾尔人来出头呢？而这将如何影响土耳其与中国还有泰国的关系？节目中首先将带您来关注。此外，最近海峡两岸为了抗战胜利的话语权而争论不休，在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当中，要带大家来看看老外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而且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来了解一下二战胜利的大功臣究竟是谁。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就推动批准与伊朗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发表谈话。美国许多议员还有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等外国领导人反对奥巴马有关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所有途径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美国国会许多共和党议员不同意他的看法。
Given what we do know so far,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协议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非常担心谈判的方向，看来他们的担心是对的。两党成员担心白宫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扩大了今年四月临时协议的缺陷，看来谈判的目的是让伊朗得到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好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可能会结束伊朗核项目的协议。
伊朗核协议允许伊朗保持民用核项目，但限制伊朗潜在发展核武器，要求把伊朗先进的离心机减少2/3。作为交换，美国等6大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只要伊朗遵守协议要求，就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总统鲁哈尼赞扬协议说，伊朗外交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伊朗现在和过去都不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现在将来也永远不会对本地区国家施加压力。伊朗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获得新的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和有兄弟的情谊。
星期二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代表着各方经过12年谈判终于达成历史性妥协， 谈判僵局有时威胁引发新的中东冲突。伊朗核协议必须由美国国会和伊朗议会批准才能生效。美国和伊朗的保守派人士都反对为达成协议而妥协。控制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预计在60天审查期过后将投票否决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已表示将否决任何有关立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陷入分歧，奥巴马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努力推动缔结这项协议，大多数共和党议员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协议非常危险，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士则表示在研读协议前保留看法。请看美国之音国会山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奥巴马政府支持同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反响，共和党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对其予以否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说，
伊朗显然在这次谈判中占了上风，保住了数千台离心机，初始核能力得到充实，而且没有被消除，而且还收获了可以自由用在恐怖主义上的数十亿美元横财。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该协议影响问题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路易斯对协议持怀疑态度，他说
The bet，
行政当局所押的宝是10年或15年后我们看到的伊朗将会比较友善和温和。
听证会后，前国务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这项协议。
我也认为通过外交和和平解决要比动武对我们有利。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警告国会不要试图扼杀这项协议。
我因此将否决任何阻碍成功落实这项协议的立法。
奥巴马的话令包括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在内的共和党人非常愤怒。
This is day one.
今天只是第一天，他就已经大谈否决。假如这是一个如此之好的协议，为什么不劝说国会？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代表民主党对此作出回应，他说
This does put a lid on the nuclear.
协议的确制止了核计划，但是我们仍然非常关注那些恶劣行为。
伊核协议一旦正式提交，60天内参众两院可以批准、否决或者将其搁置。假如参众两院否决了这项协议，奥巴马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的议案，而后参众两院需获得很难的2/3多数才能够推倒总统的否决案。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由于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以及泰国将100多名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近来土耳其的民众针对中泰两国的使馆以及游客发泄怒气，还导致韩国游客因为被误认而遭暴打。为何土耳其人要为维吾尔人出头呢？两者是否同文同种？而这起事件呢，将如何影响土耳其与中国和泰国的关系？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来面对出逃的维吾尔人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伊斯托夫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阿里木先生，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为什么土耳其人会针对这个事情这么的愤怒啊？那是因为跟维吾尔人之间有多么相近的血缘关系或是文化宗教上的一个关联吗？
对，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一两个星期以内，土耳其各大城市有成千上万人民上街游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的铁血政策。这原因之一是维吾尔民族是突厥民族，我们不是中华民族。然后是今天的土耳其人，他们也是自古以来，他们事实上是就在中亚，也就是在东土耳其的附近以前生活，他们是迁移到土耳其去的。所以突厥民族，这包括维族、维吾尔民族 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或者是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阿塞拜疆、土耳其这些都是突厥民族，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是非常相近的。所以我讲维语，一个哈萨克人讲哈语，乌兹别克讲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讲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人讲土耳其，我们基本上80%-90%都可以听懂。所以我去土耳其讲维语，我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就是旅游呀、买东西之类的。土耳其人也同样，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是一个民族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在土耳其各大城市对中国政府的这种高压严打非常不满，他们上街大规模游行，也支持维吾尔民族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奋斗。
是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那作为维吾尔人对土耳其这民众这次表现的这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然广大维吾尔人民对土耳其政府和民族土耳其人民上街支持维吾尔民族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也感激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能这样在土耳其，不仅仅在土耳其，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尤其在欧洲的土耳其人民，他们也上街游行支持维吾尔民族的寻求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政府的反应马上就是谴责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的民众对维吾尔人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况，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今年稍早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网民对于在缅甸境内的果敢人，因为他们也是说着这个华语的华人的后裔也有这种同样义愤填膺的一个状况，这两者是否能做相比？
可能有一些可以相比之处，但是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是我觉得这个泰国对逃亡到这个他那个国家的这个维吾尔人的采取的做法本身我觉得是一个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法律呢，你应该任何人他要受到这个被遣返回国以后受到这个迫害的这个恐惧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在逃到那个国家那个住所在国呢，应该予以保护，这个是国际法的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原则。那么泰国政府在中国的可能是利益高压之下，可能主要还是我想可能是经济关系，这个说我给你一些钱，我给你一些什么这个投资，那么把这些人遣返回去。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已经被土耳其接收到土耳其了，大概已经一共有400多人，在424个这个维吾尔人在泰国，那么好像170名还是190名已经遣返了，还有一些还在认证过程之中。本来呢应该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法律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规则呢，那么首先应该对这些这个难民进行一个这个甄别，看看他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这个人，然后呢根据这个情况逐渐的进行来处理。但是泰国不按照国际法规则行事，把这些人全部不是全部的109名吧遣返回中国，而且呢中国呢以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名义，说他们要参加这个伊斯兰国组织这个名义回去的这些人肯定都会受到这个迫害，受到打压这个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
那我想接着请教韩博士，就是您刚提到国际法您也提到说现在还有很多的维吾尔人还在泰国境内，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呢也已经发出了呼声希望说这个泰国政府要来重新检视现在还留在泰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如果按照国际法的处置的话，这些人是否有可能就直接前往土耳其或者是留在泰国呢？
这个就是看甄别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如果是他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人这个维吾尔人说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是土耳其公民，那虽然我没有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自己说我是这个土耳其公民，那么这些人都可能被送回土耳其。那我觉得土耳其政府呢应该把这些人都应该接受下来，不应该对他们有什么这个区别的对待。但土耳其也是政府也处在一个非常的这个尴尬的一个状况，他一方面想跟中国呢拉关系，做这个他被 中国接纳在这个所谓的上海经合组织，然后呢又想在这个中国投资啊，这些经济方面呢分得一杯羹。
对。
但是呢他的这个民众呢对这个这个维族人呢是怀有很大的同情心，也是很多的这个提供很多的支持，道义上的支持，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啊和民众这个之间的这个愿望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是。那接下来请教一下阿勒木先生，就是这一次泰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对维吾尔大会还有在这个海外的维吾尔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希望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当然泰国政府把109名维吾尔难民被遣返到中国以后，世界维吾尔大会强烈谴责泰国此举。不仅仅如此，我们看到联合国、美国政府、欧盟和土耳其政府，包括很多国际上的人权组织，都谴责泰国把这批维族人被派遣返到就是中国。一遣返到中国，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是怎样对待这些维族人的。中国政府说他们是非法偷渡者。但是你看中国媒体所发表的那些照片和视频，你看到中国政府对待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非法偷渡者，而是就像是个法西斯政府对待犹太人一样对待这些维族人。然后带到中国以后，他们第一就是他们是恐怖分子，这个分子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在中国你可以把波奇雷抓起来扣帽子你把维族人很容易就扣任何帽子。所以当然有非常在国际社会这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泰国政府也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响和压力。我们现在希望就是泰国政府不把剩下的50多名维族难民就是遣返到中国，而把他们就是送往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作为第三国也和维吾尔民族是同种同族，所以绝大多数些维族人都希望去土耳其，所以我们希望泰国政府让他们去土耳其。
是，那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哦，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中国政府会指控某一些这个逃出来的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甚至也说他们加入了伊斯兰国。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个新的报道，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他们监禁了有3名所谓的维族人要加入这伊斯兰国。对于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其实社委会这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认为说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有的话，这些人的意图跟为什么会造成他们这样做呢？
对，绝大多数是逃离中国去东南亚国家的这些维吾尔族，你看他们有男的有女的，有怀孕的女的，有儿童有一少部分维吾尔族人实际上是从就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出生的，因为他们监禁了有2年左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受到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些在东土耳其所进行的铁血政策以后，忍无可忍迫离就是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不可能安居乐业，所以他们也拿不到护照，不是说他们不想合法离开中国或者是东土耳其，他们没法离开，所以他们来到东南亚国家，希望去土耳其，当然他们希望来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唯一接受他们就是土耳其国家。当然这里面你不可能避免个人，假如他想去伊斯兰国或者想去非洲想去这个地方，你是避免不了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当然中国政府说这些维族人全部都想去加入什么伊斯兰国，好像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大家都非常喜欢伊斯兰国，都要加入伊斯兰国，然后去参加他们的那个穆斯林和穆斯林自相残杀的一个战争一样。维族人第一和伊斯兰国没有关系，维吾尔民族第二，我们不讲阿拉伯语，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宣传东西，我们跟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尽管我们的宗教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说因为我们在高压严打，因为我们的铁血政策，因为我们的法外处决这些，所以维吾尔民族忍无可忍，他们在离开他们的家乡，再跑到外国里。他们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这么解释，他的理由呢，假如这是5个人10个人的话，中国政府当然不会丢脸。我们看到这几千个维吾尔难民，他 逃离中国。当然这对中国政府是非常丢面子，在国际社会上非常丢面子简直。所以他就解释就是这些维族人要加入什么伊斯兰国。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是，实际上有一个汉族人，他在伊斯兰国的就是一个参加了伊斯兰国，他实际上在就是说威胁中国说，假如你这样对待穆斯林国家支持阿萨德的话，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去年我们看到伊拉克政府抓住了一个伊斯兰国的一个成员，这成员他不是维族人，他姓马，他不是，他可能是回族或者是汉族，但是我们看到汉族人里面也有，但是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说汉族人里面也有参加伊斯兰国的也就是出国逃离中国政府的破坏的汉族人也希望也是参加什么伊斯兰国其他的，是这么回事。
是，那韩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文化的话题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在去年还在今年初，这个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一个所谓香香公主这个卡通，就是希望借由改这个对下一代的教育呢，然后来促进所谓的这个维族人跟汉族人的这种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或是民族的认同，但是好像并不是很成功，反而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一个反扑，那么在现在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好几千个维吾尔人要离开中国跑到世界其他的各个地区，甚至有可能有些人是要加入极端组织，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安居乐业，必须要离乡背井来离开中国呢？
这个我想这个刚才阿丽敏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中国长期实行这个打压铁血政策，现在这个政策的加剧，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掠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打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迫使这个我想很多这个逃亡的多半是宗教受到迫害，宗教不能自由的这个行使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然后呢一方面可能还有一批人呢是经济上这个难民，那么这总的这个结果呢，这个逃亡引起这个逃亡肯定显然是中共政权在这个新疆进行这个严格严厉打压，在经济上这个掠夺他们的这个资源，这个造成很多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上的这个一些个基本的生活这个环境和条件，那么造成很多人逃亡。那么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宗教上的原因，像宗教它是严格的，像你连这个斋过斋节都不准，你不能禁食，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所以很多很多的严格打压。那么你要留胡子，那也是要被监禁起来的，戴面纱，戴这个都会有很多麻烦，所以很多我看都是因为这个宗教不能自己的自由的这个行使自己宗教信仰自己的宗教，所以他们就会要出走。那这个中共呢害怕大量的这些人出走以后呢会对他引起一个是丢面子，我想他可能也还担心呢，可能有些人在加入伊斯兰组织以后又回到这个新疆地区，或者对他造成一个威胁，这个可能也是他担心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所有这些原因的最根本的这个根源还是在中共这个打压的这种政策造成的。如果是还继续这个打压呢，这个维族人的这个反抗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暴烈。
嗯，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比较一下啊，就是这个泰国这次的遣返这个维族人回到中国，我们相信你刚才提到应该有一部分是中国政府的影响。那么印度这边我们知道达兰萨拉有许多流亡藏人，那印度方面是否也受到中国的压力？那印度政府是如何来应对的呢？
印度我想他可能不会受到这样的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因为大批的藏族移民呢，藏族这个难民已经是比较很早以前进入印度的，那么现在的这些最近几年的这个印度难民呢，实际上中共也是在围堵呢，就是说他是通过尼泊尔来进行围堵的。那他跟尼泊尔达成一个协议，跟他提供军队、提供经费，让他们来在边界上围堵这些个印度人。所以现在进入这个达兰萨拉地区的这些藏人越来越少。这个很显然，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的这个考量，而不是说是仅仅是针对这个维族人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想他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 中共是说他是非法出境，所以呢他要遣返。那非法出境为什么会非法出境？刚才这个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受到很严重的迫害，没有办法出逃，因为他有这个恐惧，受到迫害的恐惧。那么任何其他的国家呢，应该根据国际法对他们进行保护，而不是给他们遣返回国。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中国过去在柬埔寨有20个维族人也是被遣返，那么他是跟怎么达成那个关系的？他给柬埔寨提供12亿美元的这个经济援助，然后呢把这些人迫使这些柬埔寨的这些人把维族人遣返回中国。所以这种关系很明显就是要他制造一种威慑震慑的这个力量。你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我都有办法可以把你控制。这个做法是，就我觉得是完全违反国际法规则的。
是，好，谢谢韩博士。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总统就是这样说的。所以89年64一群大学生落后，所以就被邓小平的总统的坦克打死了。这些大学生落后吗？这些大学生是维族人吗？邓大人的观点是弱肉强食，普世价值呢则是扶弱抑强，人人平等。所以我的观点，打杀维族人不是中共的特色，因为中共也在打杀大汉民族的律师。当然这是奥巴马和欧盟的老板们考虑的问题，与本人无关。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喂，哎，你好。
你好。
首先我感到很不理解的是，土耳其是欧盟的国家，虽然它是伊斯兰教的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它就是说，那它可以，如果它觉得这个维吾尔人在中国这个地方待着很不好，受到歧视，可以把土耳，我觉得维吾尔人如果在中国待着不好，可以到土耳其去啊。就当年我记得在中国和前苏联关系交恶的时候，60年代有大批的锡伯族的人，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人都跑到苏联中亚去了。那如果维族人愿意上土耳其，那我国政府可以开放绿灯让他去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现在就是说在恐怖主义，因为现在我感觉的欧，就是说刚才你提到有嘉宾提到戴头巾，那欧洲英国好像法国也不太允许这个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成了问题，而在西方却不是什么问题呢？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OK，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那我们请阿里木先给回应一下北京王先的这两个问题。
可以啊，第一，土耳其它不是欧盟国家的一个成员啊。第二是啊，他所说的，假如维族人啊、维吾尔族人都想去土耳其，中国政府应该打绿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绝大多数，他要能离开中国，他也不可能在中国去住，因为中国共产党像啊前面山东人啊山东的那位先生所说的一样，受中国共产党压迫的不仅仅是维族人、藏族人，广大汉民族也受到非常严打，非常大的压迫。我们看到过去2-3天内100多个维权律师被中国政府逮捕，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后果是怎样的。所以这是高压严打是全国性的现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绝大多数汉族人民他能拿到护照，他有经济能力能出国或者是逃国的话，他们会逃国的。这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会允许所有中国人都离开中国。同样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所有维吾尔族人民离开中国的，因为这在国际上会产生非常大的后果，这中国政府也会丢他自己在国际上的面子。所以这是一种谬论。然后是这头巾问题，对法国有头巾他不让，就是女学生尤其是她上学的时候戴头巾，也就是在中国，但是他们不受到什么处罚。在东土耳其三市，我们看到你有留一个胡子他判你6年，你有头巾他判你2年。只有中国我们看到，因为留胡子不犯中国的任何法律，戴头巾不犯中国的任何法律，但是中国政府把这些 留胡子和戴头巾的维吾尔男的和女的，他就非法锁起来。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所以中国所做的不对，西方所做的他们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不是因为反对所谓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啊，所谓的三股实力而做这些东西，而中国的目的是，他维吾尔民族有任何中国政府所不同的，只要你以任何的方式来表现你宗教信仰，这就是极端主义，这就是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维吾尔民族，美国人我们看到他们有胡子，美国政府从来不抓耳，他是穆斯林也好，他信仰犹太教也好，他不信仰什么教也好，不抓任何人，谁戴头巾不戴头巾谁都不管。在中国，你吃的他也管，他也在斋院里面，他吃的东西和不吃的东西政府也管，你留胡子他也管，你戴头巾他也管，这是政府吗？这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一个政府所干的事情。你上街他也要管，你呢送哪个学校他也，你的语言你讲不了，你的文化你保不了，你的宗教你信不了，你走你也走不了，你待业你也待不了。这跟就是这世上的地狱有什么区别？对绝大多数维族人这就是这样。中国政府他可以宣传美化他在对待维吾尔民族的政策，什么少数民族政策呀，什么自治区政策呀，什么维吾尔民族其他民族受到宪法的保护呀，他们有宗教自由呀，这种宣传。但事实上对绝大多数维吾尔民族来说，这已到忍无可忍的一种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幸的暴力事件发生，但绝大多数是中国军军法外处决这些维族人。我们前两天看到在沈阳发生的事情也一样，中国军军闯入一个家里面，打死了三个维吾尔男子，打伤了一个维吾尔妇女，里面还有一个妇女和三个儿童，他们闯进，他们说这些维族人是恐怖分子。
是，谢亚林姆先给我们进行介绍，韩博士要补充。
我就补充一点，刚才说到这个法国的那个东西，法国的这个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他是完全不一样，他在这个学校里头，因为学校里头有校服的这个规定，对不对？即使那样的情况，我觉得也受到西方很多国家的这个批评。不是说他这样做法就是对的，因为法国也是在很多方面，虽然是民主国家，他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国家主义的这个成分很强，就是说非常希望集权，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强权来规范一些一个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也是受到批评的，不是说这样做就对，但是那样跟中共的这个宗教迫害还是差距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差距，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法国的民间也有很多的这个反思啊，像前几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我爱巴黎》，里头里面有一个故事，爱情故事，指就是一个法国的年轻男子爱上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少女，那个少女戴着头巾，那男子就那个法国人就跟他说，其实你长这么漂亮，头发这么美丽，为什么你要戴着头巾呢？那个女的说，我戴的并不是为了美貌，这是为了尊重我自己的传统跟我的宗教信仰。
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法国自己在民间，在这个电影界、艺术界、艺文界、文化圈，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政策都有很多的反思。但是我们希望在中国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
对，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接听一下，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来听的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共在做的事儿呢，他不是说那个反对什么恐怖主义啊，我觉得就像嘉宾提到呢，他是打压所有的反对当政的、反对他的他们这个利益群体的人，不仅仅是维族，任何反对他的人他都会打压。实际他在做的事儿呢，是挑起这个，他的方法就是挑起这个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然后以此为名义去打压某一个群体。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的发言。我们接下来听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请说。你好，河北刘。
好，
刘先生你好。
我听到了啊。你想刚才啊，我听那个人两位嘉宾说啊，你不能光说一面，我也得几乎啊，维族人呢、啊，在全国各地也很多，经商的、做买卖的啊，也很多，不像你们说的那样，维族 很少一部分人是恐怖分子，不能说没有。那昆明的火车站杀人的那是谁呀、啊？对不对？出来一个就是好人，你不可能像你们说那个。还有刚才说在东北那几个，你要不砍杀了警察，他会能开枪吗？怎么我见到在北京的好多各城市啊，什么保定的、石家庄做买卖的、经商的，那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平常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其实谢谢河北刘先生。其实河北刘先生可能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讨论的就是在说维族人并不是如中国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子都是恐怖分子。刚才阿里木先生也很清楚的回应了啊。那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一点点，我们请阿里木先生给我们做个总结。在这一次的事件过后，尤其看到土耳其的民众有这样的反应啊，您想请问这个中国的政府是否会对维族人的政策有所放松？那其他世界各国对于流亡的维吾人是否会采取更加人道的做法呢？
对，第一，中国政府不可能放松他对广大维吾尔民族的高压严打和铁血镇压政策，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就是上个星期看到在土耳其各大城市成千上万土耳其人民上街游行以后，反对中国共产党镇压维吾尔民族以后，中国政府他用他自己的就是宣传媒体来进行大规模欺骗，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而在土耳其，他把土耳其的国家的安纳多新闻社记者带来，就是表面上看这些维吾尔民族他可以在斋月里面能分斋，他可以尊重他的宗教自由之类的，在土耳其进行反宣传。所以中国政府是不会改变他的高压严打政策的。然后就是泰国政府把109名维吾尔难民遣返到中国以后，国际社会对此举非常谴责，然后泰国政府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仅仅如此，然后是中国政府对待这些109名难民的对待的方式，世界人民也看到以后，就认为泰国所做的事绝对是不对的。你们是不可能把任何难民，尤其是维吾尔难民遣返到中国的。所以我认为就是无论是美国或者是联合国西方国家甚至是泰国，他会在这事情会反思的。我认为今后就是遣返维吾尔人民去中国的事情发生可能是会很少的。我们也希望今后无论是东南亚国家、中亚其他国家，绝对不把逃离中国共产党迫害的所有维吾尔人民遣返到中国。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土耳其民众为何因为维吾尔人所受待遇而愤怒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斯伊托夫先生参加讨论。稍后的 VOA 文必达单元呢，将一起来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抗战胜利功劳争执不休。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VOA 有问必答栏目。美国之音在7月5号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讨论了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抗战胜利70周年争论不休的现象， 而有一位英国的观众写信给我们，对这个现象提出了质疑，并且希望美国之音能够介绍有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到演播室现场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对历史颇有研究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谢谢。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而我们跟这个写信给我们的这位英国观众呢，他叫马英汉 Peter McSweeney 先生呢，我们取得了联系。现在呢，正住在台湾的他愿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来谈谈他对这个写这封信的看法。我们现在就跟他做连线。马英汉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贵宾你好，观众朋友们你好。
是，感谢你参加今天的时事大谈。那在今天的来信当中呢，您提到说，哦，我身为英国人，也作为中国的学家，看你们对于有关于抗日抗战胜利的节目感觉非常有趣，而关于最后胜利的功劳应该是归于共产党或国民党，我认为你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欧美国家的协助和付出。在你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最后的胜利，共产党的功劳占多少，或国民党的功劳该占百分之多少。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记者或分析人士有没有考虑过外国盟友的功劳该占百分之多少。那马英汉先生，我想先请教您，您认为两岸呢现在是不是都忽略了西方盟友的功劳呢？
可能有点酷似了，因为对很多英国和美国人来讲，结束这个抗日战争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使用原子弹的话，那么那个战争可能会持续的更久。其实他们觉得最后西方盟友以及那个中方应该到最后还会打败日本。此外，在抗日的战争的过程当中，西方的盟友对中国提供了不少的协助，比如说美国的情报人员对中国军方提供那个战略训练，英国和美国空军在云南投下了急救物资，苏联也提供过武器和子弹等等。因此对英国和美国人来讲，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单单只是和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关，那个盟友的付出也是很关键的。
是，那马英汉先生，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跟台湾的媒体哦，还有网络上都对于这些所谓的抗战胜利谁的功劳最大，有很多的报道还有评论。那么我想请教说，您身为一个居住在台湾的英国人，看到两岸这么热烈讨论这件事情，您作何感想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忽视这个外国盟友的部分是蛮正常的，因为英国媒体也是会这样子，就是说对于那个英国和德国的战争会强调自己的功劳更胜于美国的贡献。此外这其中也多多少少和政治因素有关系的，特别是50年代后中美关系的冻结，使得两方可能是比较重视自己在前面那段历史的功劳，会比较忽视对方的贡献。同时西方盟友的合作和协助几乎都是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所以在中国大陆，我觉得那个共产党可以很大声地说他们没有受到西方盟友的帮助，但把所有的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这是蛮可疑的了。
是，好的，谢谢马英汉先生给今天跟我们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且提出您在今天美国之音的问题，谢谢您。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啊，刚才马英汉先生也提到了，现在两岸讨论这个抗战胜利，都争相邀功而忽略了西方盟友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您的观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的确，这有几个事情我可以先说一下。当时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是否投原子弹的时候，你看日本和美国双方，第一是美国军方的专家估计，如果原子弹不投下去，就对日本本土产生这么大的破坏的话呢，那么日本很可能在太平洋战跟美军再打1年到2年。第二呢，是当时在美国投原子弹之后，还不是之前了，当时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就说我们要实行全民自杀式的抵抗，最后是天皇做了决定说要投降。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苏共中共的历史上经常忽略的是，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决定投降。这个时候跟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在8月8号突然对中国东北出兵。那么对中国东北出兵，他们当时苏联因为军队的兵员还不够，把大量的西伯利亚的囚犯放了出来，所以苏联人在东北做的这种各种破坏性的行动啊，很多东北人都说远远超过了日本人。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这个韩宁涛博士，我们知道说刚才也提到，如果今天在亚洲的，我们只着眼在亚洲战场方面的话，当然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了美国的军事的情报的资源方面的援助，像我们最知道飞虎队这样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象征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局限在中国大陆的话，那么共产党真的有条件说这个是我的功劳，而且他可以来大因此大举的来举办这个阅兵来庆祝吗？
这个共产党从历史上来讲，他都是要篡改历史来为他自己执政啊来找这个合法性，在抗战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战场上来看呢，我们就要看这个日军的这个生力军被消灭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谁是抗战主力，谁是抗战的这个中流砥柱。很明显，中共当初的时候，这个是八路军，八路军一个军其实你都几个师，那总体的这个人数呢也非常有限，尤其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那么他要跟日本这样的这个训练良好、装备良好的军队作战，消灭那么多的这个日本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其实这个抗战在如果是纯粹我们放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战场上来看呢，抗战的主力还是应该是国民党，再讲一下是领导的这个国民军、中央军。那么这个当然跟外国的援助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我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德国在这个抗战之前，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实际上跟中国很多的这个援助，包括训练这个他几个八个这个师。30多万这个军队，意大利实际上也帮助过这个中国，但是呢，帮助最多的还是美国。美国这个驼峰这个航行，投射了差不多输送了差不多65万吨的这个军事物资，让这个国民党军队能够维持，能够抗战下去。那么从消灭这个日本的这个生力军的情况来看呢，但很多数字大家都在争论，我觉得美国这个学者的数字都是比较可靠，他根据日方的这些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就是说日本大概是在整体这个太平洋战争中间在二战之间呢是174万人，其中呢这个在八年抗战的时候，在中国被消灭的被击毙的，就是说在战场击毙的是40万人，那美国人在太平洋中间击毙的陆军是将近50万人，那海军是将近40万人，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实际上是3/2的这个日军是被美国消灭的。而且美国你看在整个战争中间攻击袭击打击美国打击日本本土的，通过越岛作战打击日本本土的是美国，而中国是节节败退，但最后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地区都被日本占领了。要是没有这个美国来支持，我想重庆很快就被攻破。
当时很有意思的是，日本军队中最引以为骄傲的他们的实力，一个是在海军，一个是在空军。陆军当然他们用来做地面作战，他们就是军队比较现代化，但是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尤其是海军，基本上是被美国消灭掉的。我们都很知道著名的中途岛战役什么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最后连356的座机也是美国人打下来的。 所以这个硫磺导出后来跳岛战役一路一路打过来嘛，那死伤非常惨重，就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上死伤非常惨重，而且是美国军队对付的是日本的所有的精锐部队在这。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的土地，可是日本当时的主要敌人是美国。
那我光阳夏博士，我想接着请教您，所以您刚才我们两位都讲到说美国在这个二战当中的贡献，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就在我们华盛顿有这个二战纪念公园啊，里头有很多的这纪念当年二战的老兵。那每年的这个Memorial Day 的 Parade 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美方也会邀请台湾的以前的这个国军的这些士兵或者是退役的将领参加，跟美军一起来参加这个游行。所以说在美国的功劳里面，在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没有美国的参战的话，没有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参战的话，现在世界会怎么样，那中国又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先请邓博士分析一下。
这个就怎么说呢，这是他很难想的一个假设。美国当时并不想参战，罗斯福总统两次选举都是说答应我不会把美国拖入战争，一直甚至到1940年那次选举。但是就是但后来当时罗斯福说的，我们要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所以呢美国为整个二战呢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包括苏联的对德国的战争、欧洲战场，包括英国，甚至英国人当时因为大量的这个供应船被击沉了，英国的人民的食物供应很大批都是来自美国。那么也不用说在中国战场上，美国大量的物资通过南亚和这个东南亚部分输送到中国，输送到重庆大后方。如果没有这些支持的话呢，再加上美国的军事和人力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是扛不下去的。
是，那韩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是美国是这个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二战胜利的这个中流砥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其实美国卷入这个战争实际上是跟中国很大关系的，没有中国的话美国可能不会介入这种战争。因为首先在1937年之后，七七事变之后，美国逐渐加强了对日本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管控禁运，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开始的这个军火的支持，这个物资的支持，那日本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要是没有战略资源的话，我就不能这个战争不能打下去了，我在这个就是会受到他的这个日本的崛起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他在就突袭珍珠港是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造成的。如果是没有这个美国主持正义来支持中国，来对这个他的战略物资进行禁运，日本不会来打击美国的。
当时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看的仔细看当时的历史啊，美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国抗战，其实并不是那么紧张。美国就是因为一次大战，美日都算战胜国。那么后来在瓜分太平洋的时候，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美国跟日本有这个共识，就说我们军力就是海军力量一人一半的，我们互不侵犯。所以美国当时呢，在二战之前，孤立主义倾向是非常严重的。美国人是绝对不愿意打这场战争。一直到日本觉得被美国掐着脖子掐得没有办法，战略资源受威胁了，这样的话呢，日本去跟德国结成同盟，最后呢美国就是对珍珠港实行突然袭击。但是你要看见美国跟日本，尤其是美国跟日本民间呢、就那种就是剑拔弩张的气氛，哪怕到二战之前都并不是特别严重。
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蒋介石总统当年呢，他就意识到英国老谋深算，不愿意这个来帮助中国。那俄国呢，他也多次的这个交涉苏联，那俄国也自己的有自己利益要保护，他不会介入。其实在东关军在被整个的被苏联的牵制，也是这个缘故，说他不愿意来出兵，也不愿意让这个东关军进入这个苏联。所以他在那儿就是也没有这个苏联的援助，在40年的时候就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就这41年之前就已经就中断了。那么他就认为，只有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可能会有引起他们的侠义之感，他是这样讲，是引起他们的侠义之感。只要美国这个人民支持，美国国会赞同，那么这个罗斯福呢，他有解决这个东亚的这个怀抱， 他是这样讲
的。这当时宋美龄访美，我们都知道那一幕。
对，
宋美龄访美，其实蒋介石本人跟罗斯福关系，对不起啊，跟罗斯福关系并不好。但在国会中，宋美龄一下受了非常多的欢迎，国会表示一定要支持他。其实罗斯福很生气，当时因为他有点打乱罗斯福的步骤，罗斯福不那么愿意支持中国，所以回到白宫以后，罗斯福发脾气说：“哎，您赶紧把那女人给我请出去。”但是呢，当面关系还是非常好。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美国人民呢，由美国国会代表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是有非常大的热情的。
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的是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那个，我希望嘛，就是现在是一个和平、民主、那个文明的国社会，就是我希望这个龚小夏博士和这个韩连朝博士啊，能够讨得日本官方的一个正式的说法，就是说，到底共产党歼灭多少日军，到底共产党歼灭多少日军，另外。美国人签了多日军，让日本官方出来一个真凭实据，完事可以说教化老些个好些个中国人，因为日本他是战败方，日本才有以他的说的话才是最最真实可信的，都让你们二位先生跟日本官方通过各种渠道正式的声明跟中国，你不要说假话了。
好的，谢谢。
现在开始。
是，好的，谢谢河北的郭先生。小强，你觉得日本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吗？
我想因为日本是个自由国家，研究二战史在日本历史中是最大的一部分研究历史，所以呢，这个到底被歼灭多少，恐怕有很多很多资料，我本人没有去看过这些资料，但是恐怕就是问一问日本的学者们嘛，那都应该是这个知道，美国方面也不少研究，我没有去看具体数字，但是呢，这个数字应该不难找，而且我相信这个数字在对于在日本绝不是国家秘密，在中国也许是。
是，
我这儿有这个很具体的数据。
那请
美国的一个这个研究日本的这个学者，他是叫做这个 John Doe， 他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这是美国所谓最权威的一个研究，他是根据日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在研究的，那么总体的消灭的就是击毙的，在战场上击毙的，那么是174万日军，那么在中国呢是差不多40万日军，美国击毙了将近50万日军。然后呢，英国在这个缅甸啊，这个战区呢，大概东南亚大概是二十万八千，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战区啊是也将近20万，所以呢，几乎呢就是说是中国在战区呢是1/3，其他的地方是2/3，所以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际说这个学者基本上一直是沿用这样的东西，但是对最大的争论不是在这个死亡人数上面，而是在受伤了这些人数。那日本呢，没有这个受伤亡的这个受伤的这个人数，什么原因呢？他在很早的时候，他把这个死亡战争中打死的和战争受伤的他是分开记录的。后来以后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受伤啊，或者这些，他就把他就停止这个记录这个东西了，然后。等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之后，过宣布投降后边几天，连续几天，东京上空是黑烟滚滚，就是日本军方啊焚烧这些个数据资料材料，所以很多这些数据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很多这些个说法都是推算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按照日本的这个你看他的靖国神社里头真正战死的，实际上那个数量跟这个研究实际上差不多的，就是他是230万，其中很多是平民参加这个什么东西，就总体算起来就说这个主力抗战的中流砥柱那应该是美国，所以签名日本的这个胜利军主力
是
还是美国。
因为数字其实也是差不多可以算一算，就是东京大火10万，那个广岛那个7万多，长崎4万多，这是最主要的，剩下其实就不那么多。
我们最后剩30秒时间，我们请这个龚海涛博士给我们总结一下：中国经常批评美国担任世界警察角色，但是如果美国在二战没有担任世界警察，现在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了。那现在美国在南中国海人权方面是否应该来担任世界警察呢？中国是否没有权利来指挥？
第一，二战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是被侵略之后他不得不抵抗的一个，是不是？那么二战以后，我们有一本书叫《不情愿的帝国》，就专门写这个，美国并没有愿意，美国人不愿意当世界警察，但是呢，因为世界没有警察不行，你就跟街上没有警察不行，有一个得维持秩序的，所以美国充当了很多维持秩序的角色，而且对美国的那个国家支出带来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如果现在没有的话呢，大家可以设想街上没有警察什么样子。
好的，谢谢龚海涛博士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外国人如何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抗战话语权，以及美国在二战当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能潮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将来关注最近中国除了军事扩张，更大举的抓捕维权律师，这是否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访美之行？此外，还有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与德国同伊朗达成了核协议，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专门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来进行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